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昨天晚上讲到事与愿组啊，这个事与愿组，因为觉得昨天晚上还有很多没到嘛，小小的啊，再解释一下，这个愚欲望的愚，愚愚意组，精进愚意组，念愚意组，思维愚意组。他说为什么要愚呢？愚要愚意组呢？因为愚它是一种这个啊，这个愚学佛法就是愚。他说我这个为什么没有这种啊学佛的欲望呢？啊，一个居士问我，他说师父，怎么我一念佛就睡觉呢？他说一念佛就趁瞌睡呢？这就是没有欲的缘故。一个对佛法没有欲望的人，那么说他念佛念佛就睡着了啊，就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一种冲动力啊。所以我常常讲，就说一个男孩子见到女孩子他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这个男孩一定有问题。一个学佛者见到佛法他没有冲动的话，他肯定也有问题啊。所以呢他的种性有问题啊。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被动的，一种人是呢主动的。主动的人呢，他学佛法不要你去催的，他自己会有冲动性。但是呢有一种人呢，他你不推一下他是不动的，知道吗？所以推一下动一下，推一下动一下。所以很多人就靠推啊，有的人像下山的等着一去而下，有的人像山上一样啊，推一下动一下，推一下动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达到彼岸。所以我们无始以来为什么今天还没有成佛，就是那些钝根之人呢？立根之人早就晚上在西方极乐世界看着我们了。而留下来末法时代这些尊称呢，都是剩下来的佛，都是无量劫来剩下来末法时代这些尊称，就推一下动一下，推一下动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那样的人，是吧？你为什么到现在不成佛呢？啊，都是推一下动一下，推一下动一下。如果你不是推一下动一下，你不早就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你就应该成熟了，是吧？所以整体来说，这个啊，这个事与愿组，我们要获得愚，就通过啊思维，也有进行我们的头脑。啊，中国是一个睡着的狮子，一旦醒过来后就不得了，就超级大国。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是一个睡着的狮子。那在羊群里面住久了以后呢，学着羊的叫，那个羊狮子啊跟羊住在一起啊，学羊的叫，喵喵喵的叫。然后这个有一天对面那个湖地面的一只狮子在叫，嗡叫。哎，那个这边的小狮子心里想，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后来也学着那个对面那个山里面好多狮子在叫，他也就哎也能叫得出来。他就心里想，那边是不是才是真正是我的这个所向往的地方呢？就产生一种冲动，要冲过湖那边去见狮子。所以大家要有这种冲动性，知道没有冲动性，跟羊群里面聚久了一会儿，听到对面的狮子叫，你也没感觉，还休息啊，披着羊的狮子，还一起跟着羊群里面混，是吧？所以世间人不学佛人就要羊虫，一点草给他吃，他就满足了。啊，每天跟狼给他住一下，然后给点草吃，到最后呢，一刀给他结束。他说，我们就心甘情愿的做羊，被人家宰杀。他说，你是大丈夫，你就应该冲出这个羊虫，走过火的那边去见狮子，敢不敢？是吧？要有这个勇气，这叫欲望，不然没烂怎么出来啊？念佛怎么有精神啊？是吧？念佛与狮子吼啊，你排山倒海，如猫抓老鼠。像猫守那个主的，直直的守住，要找到这种感觉，这叫欲，这叫欲，就我一定要抓住它，符号念念走了，我一定要抓住它，这个就是欲，就是欲望，强烈的欲望，我一定要获得清净，我一定要抓住这个阿弥陀佛，不让它跑了，跑掉了又抓回来，跑掉又抓回来，你不能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像消睡一样打万响，然后儿子、孙子、父母、兄弟姐妹全部响一遍。想了以后自己念念在思，还是很快乐，然后这边嘴巴在念阿弥陀佛，那骗谁呢？啊，只能骗自己而已。这个就是没有欲望，没有欲望的人对自己打妄想，一点都不自己捶自己的胸，然后就说自己打了个妄想就捶一下自己的胸，就说我怎么又打了妄想，因为这个呢，然后念念阿弥陀佛打妄想又捶多久啊，就是捶胸多久，要感觉到怎么又打妄想了，这种欲望升起来的时候呢， 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打妄想了，然后捶胸跺脂，这个这样的一种意识存在，然后你这样的欲望就比较好，这种欲望也是一定要要的啊。对世间来讲的话，它这个不管是在世间还是出世间都要有欲望的，有欲望世间才能够改变风气，没有欲的话是改变不了风气的。比例来讲吧，他说真正有正能量的人，那说他在世间呢，他的思维是跟人不一样的。比例来讲，他的欲望是什么？希望我家庭好，希望我丈夫这个是一个有德之人，希望我孩子怎么样呢？希望我的朋友都是正能量比较强的人，希望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希望这个战争永远不要升起，希望遇到一个好国王，县里有一个好县长，省里有一个好省长，这都是欲望。希望社会上的风气越来越好。那说有这种欲望升起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改变，知道吗？你的行为就会改变。那说因为有这种欲望的时候，对社会你就有责任感、有义务感，就感觉到我应该是这样做的。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社会上呢，社会上有一种网叫破坏网，就是这样。社会上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正能量的，但是呢，就是有那些破坏网，要破坏围困世界不乱的人，他要搞战争，他要搞这个人我是非，他要把这个世界搞乱，他会快乐，这就是破坏网的作用。那如果我们佛教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对佛陀法报化这种种这个自在解脱。我们要升起一种莫之心，谢莫生稀有之心，生谢莫之心。有这种谢莫之心，当然你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对吧？那说这个看到出家人生清净生解脱想，哎呀，我要跟出家人一样清净解脱，我喜欢清净一些这个修闲的人，这都是谢莫。有一种谢莫升起的时候呢，你对佛法上面就会往里钻，是吧？这样的呢，生出欲，只有欲望出来以后，才能够改变自己。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强烈的欲望，有没有？一定要有这种欲出来，看你有没有的。不学没有欲的人的话，他会。佛教里面有没有？佛教里面也有那个叫什么？叫波形体。波形体就是魔王的，他有很多的转数在他周围转。那我们佛教要解脱，要脱离这种魔的转数的手掌。那说这个时候呢，那个魔王呢就会派他的弟子到我们大众里面来，还有现出家相、现在家相在里面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就是破坏和合，破坏禅坐，就是把出家人的话破坏和合给他破坏掉，然后禅坐呢他也破坏掉，他是独立山头，就是自己要搞一个小山头出来，要脱离我们出家，要脱离我们的寺庙，要脱离我们这个宗教的团体。那说这样的人呢，都是波形体派来的使者，破坏佛法，破坏佛法。那说这个居士之间也是有这个波形体派来的这个使者，要破坏居士团体，是不是？那说寺庙的那三头，居士的那帮派，这个都是魔王的篆书在搞活动。那我说这个在社会上来讲，有一些，那因为这个对于正法来讲，不需要去别人家。因为真理啊，它是破坏不了的。真理里面会出现一些，像社会上会出现英雄啊、将忠啊，还有那些匡扶正义的一些勇士啊，就出来来征服人间，是吧？那么我们佛教里也有这个出来一些正法演讲，这个弘扬正法的一些法师出来，破邪显正，把这个邪的把它破掉，显出正法出来，心里面。要有这种意识啊，要有这种意识，魔王就不能随便，不能随着尊生的迷惑呢，来破坏我们的僧团，破坏我们的这个禅坐，破坏我们的这个佛法法门。所以大家眼睛，不管在社会上也好，是在佛教内部也好，都要睁大眼睛睁大眼睛，要内心充满了一种这个正法仰仗，就是正法的这种概念有这种意识，要有这个持戒呀，或者是对戒律上面，或者是对这个文法上面 护持道场方面，还有那个这个社会上来讲，就是这个在社会上活动的时候呢，都是一些正能量比较强的一些思维。那这样你有这个欲，不管在佛教在世间，你都会生出一些正知见出来。如果你没有正知见，你就变成在社会上破坏社会，在家里破坏家庭，在朋友之间你破坏朋友，在出家里面破坏出家，在僧团里面破坏僧团，在禅宗破坏禅宗，知道吗？所以呢，狗在哪个地方都会吃屎的，吃大便的，知道吗？就是说我要做狮子啊，我要做狮子，叫的声音，它的形象啊都比较威武，声音非常洪亮，然后说这个啊，所以我们要像狮子一样，所有受众像狮子一样，所以我们要思维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就是墨啊，现就是欲啊。然后说欲里面是两个法嘛，一个是稀有，什么叫稀有呢？就是说这个佛陀出世，三宝的出世，佛法在世间。那说这三个的一串世间，觉得佛陀出世就像昙花一现一样，我们也感到非常珍贵。经典出世，就是像经典到这个人间来，就像宝贝一样啊，非常的珍贵。出家人出世，就是修行人出世。就像什么风光凌绝，这个凤凰的那个光，这个凌麒麟的绝是非常难得的啊，麒麟就比较难，麒麟绝就是少之又少，非常少。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些出家人，看到经典，看到这个这个三宝，佛法是三宝，那么说我们都应该生稀有之心，然后羡慕之心。生出这样心出来，生出这样欲望，只有羡慕才有欲邪。如果不羡慕，不会欲，强忍的欲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强忍的自己欲啊，一下就没有了。只有羡慕的时候才会永恒。我们羡慕一个永恒的东西，这个永恒的东西远远在加持你啊。心中要知道清楚啊，不要糊里糊涂了。那第二个欲足就是。第二个欲足叫精进欲足，是吧？精进欲足啊，昨天晚上讲过，今天再重复一下，就是说精进欲足，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心，就是专注一心，就是做什么事要专注一心。只有专注一心的时候，才有精进欲足。精进，我们会云懈怠，他说，那我们就把握了，不管是行住坐卧都要专注一心，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一心。就产生精进，不是精进有精进根，知道吗？精进根是我们自信中本来就有，他不睡觉，不吃饭，不走路，因为他没有身体，他有觉念，这个觉念他远远不会迷，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解脱的，他有无量的神通和自在。然后他是一直他本体就是精进，叫精进根。那说这精进根怎么出来呢？怎么出来呢？知道吗？就是精进根，精进根不是你想出来就出来，不是这样的。精进是本你自心中本来具有的，不是外面来的，不是自己想一想我要精进就能精进的，它还通过修行才产生了精进根，有了精进根才立场的摧毁这个懈怠和懒惰。他说你在懒惰懈怠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精进啊，是因为自己靠想象精进是维持不了多久。怎么样呢？很简单的，就是专注，一定要专注，不要胡思乱想啊，专注一心啊，无有奸诈，他这个余愿满足，这样的精进，这样的专制一心，没有愿力不满力，不满力。要做生意也好，在世界的家做生意啊，上班啊，工作啊，只要你专注一心，就像男孩子他跟女孩子谈恋爱一样，专注一心，一定会感化那个女孩子。如果你也不知道精，不然精诚所开嘛，是不是？就是说，一个男孩子追一个女孩子。这样的是精神所致，一定会所开。如果你要是吊儿郎当的，那就麻烦，是吧？就是无精打采的，自己都没有专心，那这样你会让别人家把你抛去。也就是说，做事业也是一样的，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的，不专注这个家庭，做什么事情不专注，小孩子不专注养他，都养出来以后都乱七八糟的。那我说这个 一个事业上不专注，那事业早就，就是说这山万座那山高。今天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说做木匠做得好好，又跑去看人家卖鱼赚钱，就跑去给人家卖菜去，看到卖菜的时候看人家哎卖肉赚钱，我看去卖肉去，然后看人家卖白菜，后来我给人家买白菜去，这个抓什么都没有抓到。所以出家以后才知道一心念佛就对了。那么说我做禅呢，我以前在都灵寺念佛的时候，我还有三心二意的，就是念佛跑去看人家做禅好，去做禅，就是听友开悟好，又跑去开悟，然后听友对神通，又跑去修神通，然后学居山好，跑去居山，到最后来一无所得，什么都没有。那我说我现在就把握了精力，再大的诱惑也诱惑不了我，虽然我打坐很厉害，但是呢我不会改变我念佛的初衷，所以到现在我还在念阿弥陀佛。人就是这样的，他说做一件事情做着就不想做，做着就不想做。亲近善知识也是啊，亲近善知识对你不好一点的哪就跑掉了，然后善知识好的人呢又跑过来了，这个师傅对你好一点就往那个师傅跑，那个师傅对你好一点往那个师傅跑，到最后面你得到什么对呢？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跟着师傅走的话，跟一个师傅走，不管师傅大力麻力说你讲你，对你来说的话都要忍耐，你都要学会呢要忍，要精神所开的这种意识，这种专注一心，就能得到法的受用，是吧？所以呢不能认为吃一点苦就不干了，这样的呢就变成了就变成这个心里面这样的很不好的，是吧？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专注，在法上修行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会儿看看地藏界，一会儿看看人眼界，一会儿看看法界，什么经都看到，最后面心里一塌糊涂，什么都接触不到自己的思想。那说佛陀都讲了，所有经典都念了，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吗？所有法都学了，学了之后你学到什么东西？这个学法门学学到最后面是你思想要集中啊，不集中的话变成乱的了，变成意识了，知道？他说你的思想全部是乌七八糟的，所以要专注一下啊，学到通，所以专注于心，专注于心啊，心自信就其实在专注于心的时候，你的自信就会打开，知道？你的自信大门就打开。我里面的精进根就是佛性，知道吗？佛性出来以后，他是不睡觉的，他是非常清明的，有智慧，并且充满了一种力量，知道？就像太阳出来一样，它充满了一种能量，这种能量发觉自己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充满了一种精进力。一旦有了精进根出来以后啊，做什么事情都跟人家不一样。精进根呢，精进根会有反应的，你对世界充满了一种这个非常坚韧的这个明亮的这种思维。第二个呢，你的身体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了呢非常清晰的一种这个动作，有的眼睛呐、耳朵产生巨大的变化，眼睛很亮，耳朵呢听得也很明，叫一闻十解，是吧？就是说每个人讲的一句话讲出来一闻就十解，就是这个就是他的精进力所产生的。如果精进力不够，一闻一解，什么叫一闻一解？就是叫什么？我们常常讲的叫什么？留一根筋，知道吗？一根筋，一根筋就是说啊，讲什么他不会分出二解三解，他就一个解。一个解的人特别僵，讲凳子他就想凳子，讲拜地他就想拜地，讲花他这个花倒的呢，他叫他办这个花，他绝对不去扶那个花的，他叫一根筋，你看一根筋就是这个他在街上买菜就不知道把野带回来。然后呢买了菜回来再跑去买野，这叫一根筋，知道吗？那你说这样的人就是什么？他这个进精根不足的人，自信不能形成精根，他不能够一闻十解。任何人一个一闻十解的人呢、见什么事情，因为车子你开车，我常常讲我开车子开到外人家把我撞了，我一闻十解的情况下把擦了像电脑一样把它分解开来，然后呢一点烦恼都没有。但是呢如果你不能一闻十解，我一点小小烦恼是做牛骨节。我常常讲就是说一个人被无知所困制会是什么样，知道吗？男众跟愚众永远是不一样的，男众的思维跟愚众的思维，男众叫正向思维，愚众是叫横向思维。正向思维跟横向思维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正向的思维是从后面往前面走，他是往前面走的，就过去了他就不想，他就往前走，就是时间性质的，就是说我当下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后面不会讲的。横向式思维叫扩大性的，就是说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你看南仲对禹舜的这个惩罚是很简单的，丢一株花就走。然后禹舜呢，就为了一株花不断的扩散性，不断的扩散越宽，因为它是混向思维啊，混向思维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会影响他整个的生活，所以他的生活就是一株花扔过去，然后他一天到晚都在烦恼。为什么呢？他越想那个事情越大，越想越的事情越大，好像比天还大，所以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他烦恼，那就要自杀的危险。其实是人家想把你杀掉，就是那个男子想把你杀掉，然后丢一句话让你再自杀，就是这样的。所以禹舜不要上当受骗，就是说禹舜跟男子在一起，因为你是混向思维，任何东西都有扩散性的，就往外扩，就是往两边扩，所以那个小小的一件事情越来越扩越乱。男子呢，男子的事情呢，前面往后面想，他是像就一条线一条路一样，他往前走，丢下一句话给你，然后他走了，他根本就不想这个问题了，那他想了半天，想个三四天还想不完。所以你要把握你自己的这个缺点，因为愚性的是一叫夸张的行为，都是愚性的夸张，知道吗？愚性喜欢夸张，任何一件小小的事情都有夸张。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啊，任何一篇文章我们不能100%的去信他。你说你讲到那个地方，那个寺庙好庄严啊，好庄严啊，那个寺庙好清净啊，你想你在想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的时候，你只能想0.1%，就是只有0.1%你相信了，剩下99%都不要相信。为什么呢？其实你到了里面去的时候，发现那里面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痛苦，很多不清净的东西，让你非常的难过。说那个地方树很漂亮了，拍那个照片上拍出来，这个树很漂亮。其实什么？他那个照片把手机啊搞了很多那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彩色啊什么的呢，然后配上照片，这个花好美。后来你从北京或者是天津，呀，师傅，你配的那个照片好美呀、啊！跑过来看看，我是在哪里拍的呢？是在一个厕所边啊，还一个小粪坑边的一个小花，然后我把它扩大了，变成那么大，变那么美。就是说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表面的现象，这0.1%能相信的，剩下全部不要相信。因为那是扩散性的思维，知道吗？人现在都是这样的思维，所以不要相信伪信，就知道吧？伪信伪信，只能伪伪的相信，要面对现实。所以你站在我面前听法，这个这样听，那我所讲的话，你都不要完全相信，你要事上修。就说师父讲的这个，虽然好像很容易的话，但修起来是很难的，修起来是很难。就是说，你要有相续的关照力。你要修人念佛的观照，能够把它拉到你心里面就很难的。所以讲话啊、文字啊，都不能100%的相信，只有实际的修行，知道吗？实际的修行很重要。所以任何东西，文字也好，现象也好，手机也好，所有的文化经典也好，这些东西，那么说佛陀呢，我所讲的法其实一点点一点点，我们看到那么庞大，怎么一点点呢？他会讲的一点点，还有很多法没办法讲清楚。因为释迦牟尼没办法把事实告诉你们，极乐世界有多么的美，有多美。他说我没办法，只有你愿意亲近它，亲近到以后才是真的，不亲近都是一轮。你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死的时候还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影子，是吧？你阿弥陀佛，我觉得西方极乐那么美，那么美，讲的，但是释迦牟尼讲完以后的话，他就，因为他跟实相相应了。可是呢，我们要到西方极乐的过程是很累的。你看，我们的生命一天天的过去，我们的困境一天天在惩罚你，然后到生老病死现前的那么多的痛苦在等待你。你看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到死，最后一口气，是吧？然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说看的是很美，并且还振奋，啊，我们就靠每一点希望，但是不是你不要有这点希望就很轻生了。是路上还有很多打击你的东西，照样还有打击你，你的家人打击你，你的生活会打击你，你的朋友会打击你，那说你自己会打击你，在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那我说这个讲究精进力啊，我们要专注，不管做什么事要专注一心，可以减少啊，就常常有点精进力啊。我们要想到精进无没有障碍的话，达到如意。啊，与你的意，与就是不来不处啊，意就是随你的意识而显现，随时可以显现，愿满足啊，如意，这个精进呢、啊，可以 所有的愿望，世间佛教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精进啊，这样的一心。所以我们一定要修一心，就是修，先要修至诚心、恭敬心、至诚心、身心和回向法运心，这三个心一定要发出来。至诚心就是，至诚心就是恭敬心呢，就是一心呢。至诚就是说非常非常修恭敬，身心就是广心呢，就是真心，就是啊广心、变法界心，而这种心要生出来。就是说这是般若智慧的空性的思想。回向心就是目标，目标要显对啊，有这个目标，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回小向大的这个目标。然后这种心先生出来，然后专注它，专注。然后这种专注唯有坚扎啊，就是中间没有坚扎，你的精进体自然而行，就自然而行。平时不断的训练这个精进，其实我们不要去啊，我们修行的时候，其实呢，啊，你可以按照一些步骤去行，啊，步骤去行，啊，你就是念佛的时候，先呢，啊，这个求清净心，求专注恭敬心，然后达到一心，达到空心，达到空心，不断的专注一段时间，专注如是一样，然后呢，就是说进入身心了，然后呢，啊，这个，然后专。啊，回向西方极乐世界，也同时也可以啊，意识来修。那念于一足，我们念这个念根相续啊，就念根呢，就能念根于念能达到念于念于念念念于于念呢，于是不来不出的念根，就是我们的佛性啊，佛性念根，念根有意意舍我意我足，就是满足，知足就是十分。十分叫足啊，啊，为于所修之法记忆不忘，于愿满足。所修的法，所以呢，记忆不忘。我们恒修记忆，就所修法恒修，就是说念念不要忘记了它，不要忘记了，于愿满足。所以呢，这样你就能念念阿弥陀佛，这就念一念于一足。要念阿弥陀佛，念到你吃饭、穿衣、睡觉都能够达到记忆不忘。所以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不要忘记了阿弥陀佛啊！就是，就是说念于一足，如果你念于一足，比较，我们讲叫断德，就断德。就是说，如果念于一足足的话，慢慢的念跟足了以后，你就是不念阿弥陀佛，所有法现前的时候，念跟比较足。念根比较足，法现前就比较快，法现前比较快，断烦恼、断分别、断无明也比较快，通向于解脱也比较快。就是说念根不足，念根不足，什么叫念根不足？就记忆力不足，记忆力不足就忘法。别人家当年骂你，念根不足的人你就会打过去，要念根足的人呢，他就念根足，法现前快呀，念根记忆力比较强的，那释迦牟尼所讲的法流入阿难心，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法，释迦牟尼所讲的法，就是说空无常、无我寂灭啊，因缘起法啦，真空妙有啊，这一切法在你心中念不足，他就忘记不了它。忘记不了它的话，那说所有世间的烦恼法，这个堕落的法、贪嗔痴的法、生死法，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用佛法而断掉，都会断掉，断的就会明显，并且呢。啊，这个获得真日就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佛法正处。所以人念根要足的话，你是泡在法里面，泡在法里面，就是说你在香里面常常远香，那自有香味，讲话出来都是很香的。如果念根不足的人，那我说他就法不现前。这个我们念根足跟念根不足，念根不足，因为世间所有的那显现它是空无的，念根不足，它就会升起一些生灭法。这身体嘛，就像是大便里泡着，身上是有臭味的，到处都是臭味。念根足，记忆力就足嘛，是吧？人家试一下，你念根足不足？如果念根足，所有烦恼不会升起来，为什么有法啊？可以断呢，是不是？就是说，你会被水淹死吗？你在船上坐中会被水淹死吗？绝对不会被水淹掉。所有的水淹死就是生死法把你淹没啊！念根比较足的人。啊，不会生多大的烦恼，啊，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念根足啊，一定要得到，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啊，常 常常记住一个法就可以了。我们常常说，就说我们可以修养精啦，修恶德啦，我们修恶根远吞。过去人修行呢，它是有专修的。什么专修？就说秘密修。什么叫秘密修呢？自己跟人家不管怎么讲法，他有个秘修。秘修的时候呢，就是我专门修恶根远吞，我可以修一根远吞，我也可以修的就是二十五远吞，我可以专程修色声香味触法都可以。你说我修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也可以。观世间的音，苦音乐音啊，好音坏音，都是心里面众生心里面出来的这个音声。众生那个地方有烦恼，哦，众生的烦恼的音声传过来，就证明那个地方有苦。哦，人家打我在骂我，哦，那是对方在苦，需要我去救他。所有的音，凡子叫凡子音啊，虚空音、大地音、男音、女音，对吧？看到一个男子出来了，那是一个男的音声；看那个女人出来，女的音声，就听音声。每天坐在马路边，然后听观，就是坐在马路边修观世音，可不可以修？要恒次不忘，恒次不忘，没事情搞个拜殿，坐在我们三河的马路边的菜市场边的。坐着不动，人家问人家干什么？观世音啊，观世界的音啊，是吧？世界无人，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男男音，女女音，出家出家音，在家在家音。这个寺庙音、梵音是吧？世界空音是吧？车叫的声音，对吧？汽车长叫长音，汽车小小音，汽车大大音，是吧？所有的都是音声，实在是没有车子，也没有大车，也没有小车，这是个音声，从我这个眼睛里面穿进去，从我的耳朵里面穿进去。所以耳朵听到的是音，鼻子、眼睛闻到的音声，嘴巴闻到的音声，闻是用心闻，鼻子只是一个作用而已，是要六根互用，要修六根互用的。就是说，因为心闻，用心闻到鼻子里面传来的声音，哦，香。触是吧？你不要动念头哦，这是香的声音、触的声音、苦的声音啊、甜的声音，都是音声传到你心里面闻到了。不要起分别，就这样一直闻一直闻，都是音声啊音。那问世界呢？都是音声，世界没有了，男人没有了，女人没有了，汽车呢没有了，大车没有了，小车没有了，大地也没有了，人我是非全没有了。对吧？佛也没有了，佛也是一个音声，闪烁像音声叫佛音，是吧？菩萨来了叫菩萨音，是吧？尊生来了叫尊生音，叫地狱来了叫地狱音，恶鬼来了恶鬼音，畜生来了畜生音，苦音乐音，是吧？善音恶音都是音声，音无分别。那说这个叫修观世音呢？会不会修？你慢慢一切都是音声，没有我忍尊生受者，连自己常福，这也是一个出家音声。然后闻到就像那个闻性不动，那个觉性现前，一切都是因生，没有人我尊生了。心无尊生善恶别，就是没有佛也没有尊生，没有我相、人相、尊生相、寿者相，统统都没有了，就全变成因生，叫观世音。那专注不舍，专注着不要舍啊。那么说这种修法人人可修，你可以坐在公园边上，你可以坐在厕所边上。你可以坐在杀猪场，可以坐在妓院门口，那这个那个坐在那个宾馆那个妓院呢、啊，妓院门口，还有杀猪场的门口，可以坐在那观音身，啊，观音啊，无我相，没有一个杀猪的，它没有个杀猪存在，就是音声苦音乐音，这一切都是音声，没有一个杀的，没有一个被杀的，一直在观音，然后观那个到处都清净，然后坐在火车站。一大盘坐坐在那观音身，人家干什么？观自在，观世音呢？观世音中观自在叫觉，啊，观自在里面有观世音叫做呢相，一切相叫观世音，一切体叫观自在，观自在中观世音，观世音中观自在，会不会修？大家会不会修行呢？啊，所以敢不敢？没事坐在厕所边看看。坐在厕所边观音身，看看观那是观世音菩萨。你不要怕，知道吧？你要真的能这样修的话，你就很了不起。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叫罗诃罗，罗诃罗没地方睡觉，就把厕所里去观空，是吧？ 就他就可以观得到，是吧？所以很多这些出家人呢，扫厕所扫出三昧出来了，是吧？就是扫出那个，你看厕所过去叫什么？叫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的意思。这样是臭味，但是你闻到的是香味。什么叫香味啊？比如说你五分别，你打到都是阴身，根本没有哪有没有厕所存在，但是闻出来的是什么？到最后面都是阴身，心闻，心没有鼻子，怎么会闻到臭味和香味呢？我们的心有鼻子吗？我们的肉体有鼻子，我们心会有鼻子吗？没有鼻子，那是谁闻呢？哦，原来没有闻。所以你闻到心里发现你自己没有鼻子的时候，那臭谁在闻呢？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是我鼻子闻到这个臭味，那跟我这个心有什么关系啊？我心闻的时候，那个心没有鼻子啊，那谁在闻呢？左思右思，左思右思，豁然大悟，知道吗？你会开悟。不在厕所边闻，你开不了悟了，因为闻香味就会贪着嘛，臭味它不会贪着了，不断的排斥呀，不想闻，不想闻，太臭太臭了。香味就趁着鼻子多闻一下，是吧？因为好的东西是想闻起贪心啊，臭闻不想闻，但是你走不掉，不能走啊，师父规定了，我一定要坐在厕所边啊，不敢走啊。那听师父的话，心里排斥排斥排斥，不断的问，不断的问，谁呀、谁在闻呢？忽然的就悟了，因为没有逆境来跟你去触动的话，你怎么会去反观呢？因为你不想见他，这个时候想法设法的逃离他，是吧？所以过了几天以后啊，我们所有的厕所门口就坐了好多人，啊，每个人问他干什么，个个都在观世音。看，等我下午看看我厕所边的有没有人坐在哪个地方。也就是说，你要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在逆境中学会呢观世音。呀，能够这样修行以后，你在哪个地方都很自在。能够这样专心，会什么呀？你的念根就足，从此以后，你到香的地方、臭的地方，都有念根了。因为你修了，你修了它啊。一旦你念根到你出来之后啊，那真是无上的妙就比无上的清净，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人坐在火车边啊，江南到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你念根出来了。你念出来了，是吧？念于一足出来了，念就是不生不灭的念根出来了，不是叫于啊，意就是谁里的意，就是意一顿它就出来了，意一顿就出来了。过去我在修行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我门口吊死了，吊死了以后呢，他的灵魂就跑到我房间，我那时打坐就是啊，这个在打坐嘛，我又不捣蛋嘛，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叫阎楼啊，阎楼法师，叫啊，这个阎楼上面一个草子，底下三个心字，叫楼是吧？
对，
瑞是吧？啊，雷啊，叫雷，叫阎雷是吧？那时候他得了一种病，得了病以后呢，他自己实在受不了，他要我给他剃头，我就给他剃了。我不知道他晚上要自杀，他非要睡在我的门口，我不知道干什么，非要睡在我的房门口。他可能对我有信心嘛，希望我救他，可能是的。不过我感觉我应该是把他救了。但是我坐在那一天，我在房间里嘛，他就跟我隔一个墙壁呀、他说他掉在我的门口那个门，那个课堂那个门上面了。我晚上打坐坐在那个四方，就像这个凳子一样坐在那个地方。突然晚出来，大概晚了大概12点至1点一两点了吧，就一个鬼出来了，那个鬼呢，很多的这个爪子，手上的一个爪子要来抓我，到我面前。他说，那也可能就是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我们修行产生的这个体性呢、这个念根比较足啊，在那个地方，他一现前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突然身上出来了一道光，身上出来了一个非常起，是一个就像一个球一样，把我罩在那个地方，把我罩在里面，成这个抱着来的。后来那个鬼呢，这个带着身上很多手爪的一个鬼爪呢，就来抓，就是要亲近我这个体，就是应该他是要来见我的，因为他鬼他是带着了一种形象嘛，一见到我碰到我那个光，碰到我那个就像一个球一样那个光，他一碰到那个光就掉到地下去了，先是在空中慢慢的到我边过来了，对呢，然后掉到地下去， 掉到地就跪在那个地方，一瞬间就没有了。我估计要把它超度了，对吧？那么3点钟，我们新济法师，现在是藏华寺的饭站，他说去敲门，敲我的门。我不知道，我正在打坐中，我不知道。一开门，他就掉在那个地方，就死了，就这样。这就是你修行念根出来以后，随时可用。所以一个人修行念根出来，他就有这么妙用，知道吗？所以这是我们出家很渴望的东西。将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念根主的话，到任何地方，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障碍，在你面前都化解掉，是吧？那么应该怎么样修呢？应该怎么样修呢？就我跟你讲了，就是说，要像修观世音一样，不管哪一个法的人修涅槃心一个，涅槃妙心一个人修，我说就是说啊，常住法修常住涅槃体也可以，就是说我守住我涅槃的清净妙体，世界虚空大地都是本来清净涅槃，本来具足，本来自在，本来清净啊，本来具足。就是这个世界无善无恶无好无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真如常住。我坐在马路边，汽车叫的声音，所有声音它是清净的，它是具足的，啊，它是本来具足的，它是自在的。你观察一起一起，所有的声音在观察，就是专注不死，一直在观察，一直观察这个状态。所有外面风吹的声音，观察你身上血液流动的声音，包括你身体痛痒的，它都是清净的。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念根就走出来了，这念根就出来了，知道吗？如果你不观察，随景而飞，知道随景而转，所有外面要不是被景所转，要不就是景呢被你所控制着，所以呢。所以这样的修一段时间才行。然后我们修行念佛念阿弥陀佛念了这么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对我来说的话，所有的都是有经验的。观无常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风吹草动一草一木好坏善恶，你看在生活中的很多很多这些经验，让我们认识到无常的清净啊，清净。他说这个一切都无常，你骂我说我对我好对我坏我都知道，都是无常的。对我好我也不知道，对我坏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无常了，我无常了。所以有人讲了，师父我对你这么好，你说是无常的，那我不对你好了，我不到你这护法了啊。但是我们修行就必须要这样修，知道吗？修行因为启发我们的念根，所有的障碍我们要把它排除掉。如果我在乎你对我的护法，那有一天我就会自己伤害到自己，知道吗？今天我这个吃屎的这个命改变不了，我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照样吃屎，知道吗？所以我要把我这个吃大便的这个心要改变成吃粮食吃。那我说我必须要改变我们的心，对法上的修行是不讲客气的。世界喜欢留保留一点情，知道？我对你这么好，应该对我有情义。然后但是在我们修行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破掉，必须要把它破掉。所以不能怪出家人无情，出家人是一年四季这样修行的。如果不能解脱，出家人很痛苦，出家人真的很痛苦。所以呢，因为出家人没有家里眷属，父母都不在身边，是吧？然后说师兄弟之间嘛，你看我就像禅宗法师对我稍微好一点点，那剩下我的那么多师兄弟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能可靠吗？不可靠，到最后面还是靠自己，知道吗？你们生病了苦了，还叫你爸爸妈妈过来，是不是？然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公司的所有你们工人都来，那我们病了谁照顾啊？就要靠自己。所以我们出家人必须要修行才能达到解脱，不解脱的话将来痛苦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啊修这个什么，就念根。知道怎么修念根了吧？知道吧？怎么修念根？坐在厕所边个去，一下午是坐在厕所边个去排队，一个人坐一个小时，或者在菜市场去打坐去，我讲的这样比喻法，我一再警示你怎么去修念根啊，警示你，用这种方法警示你怎么去修念根。现在在逆境中，人家打你骂你说你，把脚一旁， 你慢，我听着，我观音身。你观音身，这观世音嘛，我不是修观世音嘛，观世音身观自在，我很自在，因为这个音身是我自性体，它是清净的本来具足的。这样观，人家骂我说我讲我，把脚一弹盘坐起来。那媳妇跟婆婆吵架怎么办？那媳妇婆婆吵架没有关系，搞个凳子坐在那地方没有关系，你有什么意见说，我听着，我做观世音。你不要跟他吵架了，知道吧？这个叫做观世音。你又不是观音，我婆婆对我这么不好，我忍了又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忍不了也得忍，因为你是观世音，知道吗？要观世音你就必须要超越，你不超越你也不能解脱，念个不能现前。那你今天能跟媳妇吵架，你就能跟老公吵架，你跟媳妇吵架能跟老公吵架，你就能跟居士吵架，能跟居士吵架你就能跟师父吵架，你跟师父吵架你就能跟佛吵架。有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站在阿弥陀佛门口的时候，然后还跟阿弥陀佛讲理，跟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吵架呢，也不肯出去。所以一个事情不改变越改变，所以我们要从因上改变，从根上改变，根改变了，两种你的不好的这个东西就去掉了，你将来长出来就是好苗子啊。所以这个一再提醒大家啊，我们要修念于一组，所修自法，记忆不忘。很虚，你修一天两天三天可以破坏你自己的自尊心，我们的自尊心很坏的，知道吧？自尊心呢，人的自尊心就特别麻烦，知道吧？他说破，把你这个自尊心给它破坏掉。有人说我常常就是说破坏自己的那个自尊，就是面子啊。你哪个没有子，然后去超商走到哪个地方敲到哪个地方，人家说那个人是不是疯了，能不能接受他，不要搞得外面打扮得很漂亮，人家说哎呀这个长得好漂亮好做事啊，你搞得心里很舒服快乐，因为培养你的自尊心嘛。哎，你觉得这个自尊受到了满足，然后一定很好。那有一天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了，是吧？你要学会把你这个自尊心给它破坏掉。自尊心是个害，就是自尊心就是面子啊，就叫名利心，知道吗？这个名利心，那说你哪个没鱼子，然后一个人跑去操场，或者跟人操场，你见到这个树也敲木鱼，见到这个尊生也敲木鱼，到这个样子，你看我以前。我不管到任何地方超山我都带一个木鱼满山的敲，满山敲。后来人家说我了，说这个是神经病了啊。后来也有人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出家人，就是说这个，因为我在马路上面呢、啊、这个在那个普陀山呐、啊、九华山呐、啊、峨眉山到处我都敲，就是反正走在外面就木鱼不断的敲，我自己敲累了小和尚各种拿着敲，即使敲。现在可能这个都没看过了，我以前都是这样的干的，我目的呢就是让人家，我不要只有那种大和尚呢、啊、挂着珠子啊，然后穿着黄色的衣服，那别讲哇这是大和尚呢、啊、恭敬他，然后我喜欢把这种要破掉，我在我骨子里面老是有这种破这种形象的这种意识存在，所以呢不要把自己搞成那。然后人在家居士呢也可以把衣服穿旧一点啊，头发披乱一点，是吧？不要一天拿这个太搞庄严了，反正人家就是说不要太那个了，太注重这个面，到最后面伤害你自己，因为你没有修观世音，没有修观世音，不能够扛逆境，因为逆境来了就受不了，因为你的生老病死一定会现前的。那么说我们提前准备一下比较好，所以叫念于一种啊，记忆不忘。第四个叫做思维于一种。或者思维法，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欲精进念根，它的目的就是产生思维佛法，知道吗？思维就是思维的佛法，就是说一切法度先前叫思维佛法，就是释迦牟尼所有的教法在你心中都变成实相中思维，一切法在你面前都可以思维了，叫思维法。思维心思维法不令万事，不令万事。所以呢我们这个多经典是干什么，我们大夫妻干什么，就希望我们阿弥陀佛，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你越念如果越念越烦恼，这个佛念都没有什么多大的用，是吧？你拜忏也好，念佛也好，还是念经也好，不管做任何一个法事， 任何的一个法会都是为了转变我们心，知道吗？让我们心在这个世间有所转变。如果你打了夫妻打了半天，你心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我的贪嗔痴越来越重，或者说烦恼越来越重，那你真是一点用都没有，知道吗？你念经也好，这个念佛一点用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改变吗？你信阿弥陀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从此以后到外面都很欢喜，什么都放得下了。那么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出门以后所有都放不下，那念佛干嘛？这样的精进念佛干嘛？就是让我们心有所转化。怎么转化呢？对于世间法的一种认识。那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都是对法的一种认识，紧紧记住，释迦牟尼佛讲八万世间法，没有一件法，没有一个法不是对限量上面的开显。如果对限量不开显，叫非量，就不是佛法，那就变成外道了。释迦牟尼说佛法的本身是一个外道，它是一个工作，知道吗？什么叫外道？就像我们过渡一样，那个船，这个船是不能解脱的，是吧？这个船，你坐这个船可以打到彼岸，但这个船的自身会到彼岸吗？它永远在水里飘着，它是上不了岸的。那么佛法就好比那个船，我们上那个船目的是要打彼岸的。如果你坐这个船上不了彼岸的话，那这个法就有问题了，是吧？所以我们想一想，佛法的自身也是外道之一。释迦牟尼佛讲过96种外道，其中佛法本身也是外道，只有我们的心才能超越一切法，法无一切法都是为了方便。我们对法的尊重是因为它能度我，如果不能度我，那这个法就变成邪法，我不正法，是吧？那么说能度我的，能度众生的法才是佛法。所以我们要思维就是限量思维。什么叫思维于一组呢？就是说所有的佛法见到世间所有的相，就触动我们的意，他说法都会现前，这叫思维。法都能现前，一切法都能现前，这个那你讲的学法三藏十二部你进去都没有任何障碍。如果你要是执着于法障碍，你就认为一个法跟你解脱没有关系，跟思想没有关系，跟你限量没有关系，跟于一组没有关系。什么叫于一组吗？知道吗？于是不来不去的，不来不去的，就是自信，就是我们的觉性，知道吗？意就是我们的念头，意动意是在哪里呢？意就是一切法，意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有两种意，一种呢是缘起意，一种呢是叫流头意识。流的意思就独立意识，认为有一个独立意识存在的这个意，那叫妄心，是不可得的，是错误的。而缘起的意，缘起的意就像虚的影子。他说没有太阳的话，影子不会出现的。那有了太阳，影子出来，这个影子是缘起的，是缘起，实在是没有体的。他说但是没有这个树的话，影子不会出现，这个树一定存在，所以影子一定存在，所以这个意叫千百意。千百亿，我们亿是天天在换，秒秒在换，时刻在换。我们在念佛塔的时候叫念佛塔亿，我在念佛叫念佛亿，走路就走路亿，我看见虚空叫虚空亿，看大地就大地亿。因为没有虚空，大就没有虚空的话，我们亿就不会，这一念不会生出来的。所以亿是缘起，亿是缘起。然后法跟缘，这个亿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啊，没有天上的月亮，水里就没有月亮。这个水就好比是自信，月亮就好比是法界，影子里面的月亮就叫意。他说这个意从哪里出来？从月亮。如果没有月亮，这个水里月亮也不存在，当然也不是天上的月亮掉下来了啊。所以那是不可思议的意，这个意本身是缘起啊，缘起。他说叫于意。他说我们的智慧于法，就是说所有的法显现，你都能够思维到佛法的时候，这个叫做思维于一种，知道吗？思维于一种，知道？看到殿堂的时候，马上就思维到佛法啊，缘起呀、啊，空啦、啊，无常无我寂灭啦，啊，这个缘起啦，真空妙有啦，四禅八定啦，还有这个啊六度，还有慈悲喜舍， 都在这个涅槃堂其中，你都能够思维到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典都可以从涅槃堂的出来，我不需要东找西找啊。佛法里面就是说一念中还能够出现三千大千世界呢，一念中可以出无量无边的佛法呢啊，一念中出无量无，那说无量个涅槃堂，有无量个佛三藏十二部经典了，每个念里面都有三藏十二部啊，每一个灯念里面都有三藏十二部经典，那说念念念里面都有无量无边个三藏十二部经典，都可以开显出来。这个时候研究经典还有障碍吗？没有任何障碍了。所以呢，我们要得这个思维于一组，思维于一组。所以呢，心思所修之法啊，不就是这是后来解的思于一组？那说心思心里面思所修之法不令万死啊，可以得思维于一组，思维于一组。我们怎么样的修才能得思维于一组呢？就是说啊，我们所修的法常常在生活中都不令万死，就是说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念阿弥陀佛，在生活中任何名利色都不会让你忘记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这件事情。你说世间再好也没极乐世界好啊，是吧？人念再乐也没极乐世界乐啊，啊，人念解脱也没极乐世界的解脱啊，是吧？就说人家骂我啊，极乐世界是不会有骂人这个题，所有这个事情都能够思维到你自己所修之法，所以说你修什么都可以能够思维到的啊。他说这个都能够会到那个，他说不断的会，不断的会，常常的这样的会，那么说你就会得思维于一组啊，常常这样的思维，常常这样思维。在生活中要的不光是念阿弥陀佛，遇到紧的时候我们没有思维就忘记了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到了这个广佛寺的，哇，这个佛像好庄严啊，这个殿堂真漂亮啊，然后我就请教师父，我能不能在这里禅坐啊？那你就反问之下，你不是要到极乐世界，干嘛在这里禅坐啊？现在忘记了，你把自己所思维修的法给忘掉了，遇到什么紧就要到什么地方去，再也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在世间啊，真的因为太好了，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然后还有钱赚，还有名利可得，那你还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假的了。然后世界，然后再搞个官给你做一做，搞你一面子，然后呢搞了以后呢福报可能修的时候福报越来越大，给你搞个县长省长做一做，然后西方极乐世界可能呢已经丢到脚边去了，忘得干干净净了，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讲初心难返，不忘初心啊，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修行不能忘记初心，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初心，就是常常思维你所修的法。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为什么要结婚？问问自己，我为了幸福，为了下一代。那你为什么要吵架啊？跟幸福有关系吗？还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违背初心呢，不要吵了，是不是？违背初心还吵什么架呢？初心忘记了，那上班工作赚钱，然后跟某一个公司职员搞不好关系，你问问他，你来干什么？赚钱。那你跟他吵架跟赚钱有关系吗？没有关系。那你干嘛要吵架？初心忘记了。这个都要问问你的初心，知道吗？你出家去干什么？我要处理生死，我人间太苦了，受了好多委屈，我现在自从见了师父以后啊，我对阿弥陀佛生气，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的初心死也不会回头的这种愿力，那过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跟人家吵架，嫉妒某一个人，然后对人家不满，然后为这件事情吵起，痛苦了很多天，反问一下自己，你来出家干嘛？我为了到，我当时的愿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为什么要吵架？跟西方极乐世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管那个，你初心又忘掉了，这一样的道理呀。你到寺庙干什么？我来念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然后看人家穿了花褂子很不开心，看人家穿短裙子很不开心，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操这个心干嘛？所以就为那些毫无关系的心把你的初心给忘掉了。所以初心一丢的话你就糊涂，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保护初心很重要，知道吗？所以要获得初心才行啊。 来获得初心，先要亲近善知识获得初心，成子以后呢要跟这个初心下印啊，就是初法心的初心啊，不是大老臭的臭。所以这个常常这样的思维，你思维习惯了以后啊，慢慢思维习惯以后啊，在你生活中初心不动的时候，初心已经不动了，你这样的思维，然后你就获得思维于一种，是吧？你初心不动了，不动的时候，什么事情抓了一个点呢？是吧？抓这个点，就忍了，就忍了，就是非啊、这个一个环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人不管走到哪个地方，他都会看着盯着那个环境不放，盯着环境，他走东边西边，他就想那个环境摆在那个地方。啊，把环境摆在那个地方，他不停地看环境。你跟他讲了半天，他又看环境，因为他的初心就是像那个环境。那小偷就盯着环境不放。你跟他讲法，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又来看环境。他那个初心是来偷这个金子的，所以呢，他一直在盯着这个金子。不管走到哪，吃饭的时候他想了那个金子、环境，所有事情都无关紧要，最重要不要得到那个金子，他忘死不了。这个叫做初心，就像我们要向小偷学习。要念念不忘你的菩提心，要初心。那我们这样的事，这样的所有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你来干什么？不要忘记了。所以获得啊、这个思维不念忘，不念忘是前面念根叫记忆，记忆不忘啊，念根是指记忆不忘。那说这个思维是指法现前不忘是。一个是记忆不忘，就是说念根呢啊，记忆不忘。一个是一切法现前，你能够思维佛法而不忘事，叫法现前不忘。我们这个四语指，也就是我们这个发心啊，发心。我们怎么样才获得这四种语义组？这个语义组太重要了，对我们修行人太重要了。如欲望这个欲，这个精进。啊，这个念根，这个思维，后面讲，啊，讲五根，叫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和慧根。那么说这个根就是能生之意，就是说，如果你获得了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一般人说修性根是不是在这在啊，我就在佛面前拜啊，修性呢、啊？性根，它。如果你获得前面这个修法，它都是次第而来的，你获得前面的次第法，你性根就自然就出来，这性根出来了，精进根就出来，精进根出来，念根就出来，定根慧根自然而生，它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接上来的啊。你说它是小乘法，其实是大乘法，大小是不二的。也就是说人生长的性根就是啊，信欲正道，就是对佛性或者对无常无我寂灭所有都叫做性，获得真实性根的时候，那我说他这个能增长性根的体能增长，一切这个能获得性根的时候，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嘛，他获得这个福的解脱啊，法的解脱啊，你就比例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就阿弥陀佛那个性根呢、非常重要，所有的修行都是令我们性根增长，就是如果性根，因为法身呢是不生不灭的，它不是通过修行的，是通过性而日。那为什么要修行呢？就性不足，性不足它就不能够完全出作性，不能跟性跟法完全圆满。我打个比例来讲，什么叫性根足？性根足就是木头跟桌子非常符合的情况下叫性根足，如果性根不足的话，就是桌子跟木头中间还有怀疑心，怀疑心有一点啊不符合，就是说木头跟桌子产生错开来了，这错开来以后呢就变成妄想，那所有的修行呢就是破这个妄想。所以过去老祖这么讲了，什么叫修行？就是断习气，所有事情达到信任主的时候，外面世界跟你先文言合一，那就是法报化身。只要你信根一合，法报化立即现前，一点都不欠着。可能灯一亮，外面世界就大光明照，它是不前不后，不见不，不会渐渐的出来，就是渐渐的断了都没有了，没有灯出来，然后渐渐断掉，没有。 是吧？那说没有这个没有次第法，它是动法、圆法。真正获得性的时候，那是圆教啊，它是动，动就是无次第，圆就立即现前。所以这个性，有人讲你幸福了吗？啊，你没有获得心根的幸福，那个性呢？那个性呢叫迷信。迷信为什么会迷信呢？心不具足吗？所以他在怀疑之中啊。如果要信跟现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你跟我心是一不是二，知道吗？非常吻合于我的心。大家想一想，我现在看到你们这一瞬间，是不是跟我心非常合一？是不是？这个叫做信，叫信跟现前。这个信跟清洁能获三种意：第一清净，第二平等，第三无助解脱，知道吗？就是心跟心结是解脱的，没有智没有他了，知道吗？没有智没有他，就是我先看这个世界，那个心跟心结跟体，知道它是解脱的，并且呢，所以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获得这个心跟一念，就一念解脱，一念佛，一念法，一念神，以一念相应就是一念佛法身，就是法报化；以二念相应就二念法报化。那么我们要获得心根相续的话，就要有净净根。所以首先观察一下你有没有心根。我们怎么去修心根呢？怎么修心根呢？心根要有自诚心呢。你看这个世界达到不得一心的时候，就是心根具足。就是我看到你的一瞬间，你跟我完全无二的，那个叫做心根。心根就是一念动物，一念去如法，一念吻合，就是给你，就是先摩他刹那三摩地立即现前，也就是如来藏啊。我看这个世界瞬间就是如来藏，还有先摩他刹那三摩地就立即现前，无有次第，同时显现，这个叫做性根啊。所以获得性根呢，因为我掌握这个性根，但是性根呢，我有吸气，所有的修行都是断吸气的，所有的修行。就是断你的毛病，是因获得这个心根。但是呢，我没有完全意志的话，但是我要知道，我要知道，知道有两种，一种叫明德，一种叫知识。什么叫明德？你看这个世界的限量就是性，性就是无二的，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无二的，这个叫做明德。那什么叫知识？就是文字，我听到这话以后呢，但是呢，我眼睛看到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是出家者在家，这反正就是我跟他对立的，哎，但是我这个意识我等了，一直等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关照，没有这样的关照，没有照见无蕴净空那个照，因为他没有照，他执就不现前，执不现前，色摩他就不会现前，色摩他不现前，明德就不会现前，光明的明，道德的德叫明德。明德不现前，就是明不现前，人家说明悟啊，明悟。什么叫明悟呢？就是当下的一念完全吻合的相应，叫明悟。他说那个文字，文字不存在悟的，那是知识，那是知识啊，这个很重要啊。包括你念阿弥陀佛有没有明，有没有明德，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在你念的时候，内无思外无相，阿弥陀佛的整个阿弥陀佛，我打了个比例嘛，就是说这个，我打了个比喻啊，就是说，这灯光一亮一亮的，灯光一亮一亮的，我们看到这个灯光就是在走动，在走动。实际上灯光并没有走动，也就是说，你获得明德，获得明德，获得这个信心的这个本体啊。那说这个啊，怎么讲呢？就是获得性，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这种性根。性根它展现的是如来藏的思想，它展现的是空性，它展现的是一种这个解脱，因为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这个体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性都会现前，因为它没有时间性，没有空间性，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性。它没有时间空间的障碍，随时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 都可以起信。信根先结，任何一个地方一旦信根先结，就迷就失处，就没有米了。没有信根的人，他说迷，他还产迷。获得信根的人，他说信会相续；没有得信根的人，他就迷就相续，一直获在迷里面。如果你获在迷里面修行，修行百万劫，不与心理一念，获得心理一念，念念与佛解脱完全吻合。如果你要没有获得这个信根，你不管怎么修行，都在弯时，都在对立分别执着上面下功夫。大家听懂这个信吗？获得信了没有？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外面的世界跟你心当下的一念相应，这叫性根。如果你跟这个世界对立的，就不叫性根；或者你在听我讲话，也不叫性根。必须你产生一种这个相绝对的状态，这叫性根。性根里面它有三相出来吗？想想三相出来，一个呢色摩他，一个禅那，三摩地。性的体出现就是如来藏，是动缘，这是大菩萨。可以说获得这种信的是大菩萨。那说一般人，我们修这个信呢，这是说转向于这个，不管修哪一个法了，你如果修无常的话，修缘起的话，能够不断的观察这个无常、无我、缘起，慢慢观察，也可以获得信。佛陀讲的这些次第的这个修法，产生一种大圆满的这个信。那说修不断的一切法都是无常，都是空性。但是呢，还是在自持的范围之内。获得圆满的心的话，是没有次第的，一念心，一念心跟这个世界相应的一刹那，它就是圆满的心。这种性根要现前，这才叫做性根呢。平时修的那个心，不是你就说把无常、把常当作无常，把无常当作常，就说明明是无常的东西，把它当作常，那就迷了。哎，知道是无常就觉了，这个叫做这个转迷成觉。那在转迷成觉的这个转的过程中呢，那属于次第修，属于次第修。那说这个心呢，只能是在慢慢的这个。那说真正的性根的话，性根啊，还不是在这个地方。性根是从佛性里面出来的，叫性根。获得性根以后的人，获得性根的人呢，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居在三密之中。有，那说我们在讲法的过程中，在理上获得了这个性，然后事上可以起相续去修，而从性根上来修了，或者是从无常无我寂灭的慢慢修。那说不管你怎么修，从性根上面比较方便，因为这一念跟佛无二无别，跟解脱无二无别，它色摩他禅那三摩地很容易现前。所以你可以坐在公园里面，可以坐在房间里面，直接修性。人家心怎么修呢？修心怎么修呢？修心怎么？你一念坐在那个地方，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一念心起，有三种定力：色摩他、刹那、三摩地现前。这个就是性了，性根比较主，这性根主。然后这性根到任何地方都是解脱相，都是解脱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特别是五根呢，获得五根后面就有五力。不被外在的迷惑，就是叫力啊。这个我认为大家一定要听啊，一定要听。虽然我们大夫妻只有四天念佛，但是呢，我们晚上这一支香还是要念的。就是后面的三天是拜忏，但是晚上还是要回向。晚上回向有一支香，我们上来念佛还是要讲课的。然后讲课又晚了，还是要跑香的，知道吗？他说这个白天在底下我们要满足老百姓的愿望，这个底下要搞那个拜忏，因为老百姓要两两会的话，我们要给他做应付他们，我们必须要做拜忏，不然他们有意见，到时候我们道场有一些麻烦，所以我们还满他的愿望。但是呢，我们晚上早上还念佛，然后呢上午跟下午去拜忏，晚上还来念佛。我告诉你，后面越来越累，越来越正经。那说这个，希望大家呢，还要是努力的这个发起这个圣心，不然的话，后面你很难支撑得下去。你觉得好累啊，好累啊！那常佛都不退心，你还退什么心呢？是吧？ 所以大家圆满精进，阿弥陀佛。